各位好，我再跟各位叨唠两句啊，是这样，这是比较紧急的一个事情，提醒各位注意。是这样的，那个李老师那块呢，有人爆料说是这个2月25号的时候呢，某社区啊工作人员呢对一名在美国的留学生说呀，说那个因为收到政法委下发的摸排名单，要麻烦模拟配合一下视频和实时定位，然后提供你的学生证还有护照信息。然后留学生呢就比较警惕，就直接呢，以侵犯隐私呢为由呢就拒绝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我第一反应不是说它是一个政治事件，然后呢可能是一个，应该叫做什么呢？应该叫做诈骗。但是呢，这事儿我后来想了想，应该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因为能够加到留学生这个微信，然后呢验证自己身份的社区工作人员还是有的。那所以呢，如果留学生没有这个留学生没有确认过这件事儿，我估计呢也很有可能说，就不会是跟他这么客气的说话嘛，对吧？留学生现在也不傻，电信诈骗缅北这块儿也挺多的。那我估计着很有可能确实是政法委这一块儿需要再掌握在海外人员的信息。一直以来，我跟大家都交流过这个事情。那有几个部门呢，都在同时的掌握海外人员的信息，其中呢，当然是以国安局，不，应该叫现在叫做国安部，国家安全部这一块呢，掌握的最多，也是那个最齐全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国保，国保其实呢很少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海外。我先跟大家去把这几个部门的职能啊，哈，先跟大家叨了两句，大概是这样的。那个政法委呢，属于什么呢？政法委属于不是一个真正的行政部门，它叫什么呢？就是党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派出机构，它的核心职能呢是什么呢？是领导和管理。那就是说呢，它统筹协调的这个东西干的是比较多的，它负责领导这个公安呢、法院呢、检察院呀、司法行政啊，以及国家安全机关的这个工作，这是统筹协调的一个平台。然后呢，定方向，这是另外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确保政法工作呢符合我党的这个路线跟政策，这是第二个职责。第三个职责呢是维护社会稳定啊，处理重大争议案件的统筹，这个叫什么？平安建设啊，还有包括呢，把这个政法工作呢，就是甭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一方面的，只要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公安呐，还有检察院呐，包括这个，他在这一块儿。他给中间做一个叫做根据习近平时代的新什么什么新的这种要求，反正大概都这么个东西。那他呢，他也不管直接抓人，但是决定了什么呢？他是决定了抓人的方向和各部门如何配合，这就是中央政法委的一个工作。那各级呢也有政法委，包括像国安部门、公安部门的领导，就是当地的领导。都在政法委这块挂个职，就是他都在里边，它是一个统筹安排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再看的话，那这是他的职责。那国安是什么？国安呢是对外的。原来跟大家交流过，国安是等于 CIA 或者是 MI6 这种东西，包括像这摩萨德呀这种玩意儿，这是国安局干的事情。那国保是什么呢？国保相当于 FBA 啊什么？FBI，不好意思，说秃噜嘴了。FBI，它属于呢管理国内的事情，但是呢，他们两个之间呢，哈，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横向联合。为什么呢？因为国保现在可能叫政保，它呢是在那公安局，比如说北京市市局一局，那这个是它的，或者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这个一大队。OK，这是他的政保这个部门，也叫我们也是原来叫做国保。那像这个呢，属于公安局的下一级机构，但是呢，它的这个国安就不一样，国安是单独的一个系统，所以他们两边的这个信息联通啊是有问题的。我原来跟大家也交流过这个事情，就是我个人呢，那在很多的时候，就是原来我是归属于，没在出国之前，我是归属于这个国保来管理的。什么管理？怎么叫管理？就是找你喝茶，你知道吧？在国内的诸位，你们只要是说一般的，没有说有外籍身份的或者怎么样的，他基本都是由国保来找你，国保大队。 哎，他们来找你喝茶，或者是那个公安局，比如北京市局的一局，哎，这样的话找你喝茶。那如果说你到牵扯到国安了，你到什么程度？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境外你有这个联系，第二个你就是这个是外籍，这个归那个国安管，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个非常大的分别。但是他们之间的那个，为什么我说他们之间不连通呢？在头些日子就国安局。就是国安局，它本身就是北京，就是应该是北京这一块的国安这一口的，然后呢，重新又开始建党，就比如说像我，他在国安这一边就是要重新建党。实际上，如果说他是可能性，他去调取我原来在国保的这个资料的话，很多基础资料他是不用再做的。那我在国内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就是他们从基础资料开始做。就是国保那块儿其实不给他的，为什么啊？实际上这几个部门呢，它互相之间都有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争权夺利吧。因为你每一个原来这个国保这块跟我喝茶也都提到过，像我们这样的，它属于这个项目，每一个项目是有这个拨款的，所以他不愿意轻易让出这些项目。你想，你一个项目多少钱？每年你可以拿这个东西来进行的，就是报销、说事儿，对吧？你比如说，哎，我跟他喝茶了，那这个我要请他吃个饭，或者是说逢年过节是要给点礼物的。实际上你也可能收不着礼物，你也没有，你可能也没跟他喝茶，你也没有去跟他去那个吃这顿饭，但是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呢，因为这种喝茶是没有笔录的。他就是专门就找你一下，他怎么写都行。就是你，我不知道各位喝没喝过茶啊？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正式的传唤你，比如说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是在那个北京市局后边那条巷子里，不是警察博物馆吗？警察博物馆的对面有一排小平房，那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你去那块儿去跟他去聊去，那东西呢，基本上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传唤，那不那个也统称喝茶，但那个是有笔录的，啊，两个人然后一起有笔录，后来就是专门有两个人就是对接我这个项目的，就是盯着你的，然后当然他管了很多人，不会两个人都找我呀，他就一定就是给你找一个茶馆。你比如那会儿我住在那个就是朝阳公园东门，不是朝阳公园西门，朝阳公园西门对面就是八号公馆对面，不是有几个小区吗？那我住那儿，住那儿的时候呢，他们喝茶约到哪儿啊？就约到八号公馆里边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茶室，啊，就是这个。后来我喝到最后我这不是烦了吗？我说你别他妈在这儿喝了，这茶也太差了，要不然我给你代茶得了。就后来我都自己代茶去那块儿跟他们去喝去，因为一个。差不多那会儿频繁的时候，一两个月就喝一次，都已喝得特别熟了。然后呢，就人家瞎聊天嘛，就大致是这样。所以像那样的时候，那个才是所谓我们所谓的喝茶，你知道吧？就是他不是没有笔录，他随时可以就是编一套。哎，比如说吧，我还真收着过他们逢年过节的礼物呢，这我不怕说嘛，对不对？啊，给你盒月饼，给你盒月饼。实际上，他从我这拿走的他妈的那个好茶叶，比那月饼值钱多了。但是那就没办法了，是吧？那他给你这个，他有可能给你报销一盒月饼，他们全家送礼的月饼都在里边，您信不信这个？这可能非常有可能是这种事儿。那然后比如吃饭，比如说去那个到温泉去疗养去，为什么疗养啊？就是。六四了，又是这个敏感日子。那你说这个六四这块敏感的日子，它如果要是没有逢五逢十，对吧？OK，你大概呢去大概率干嘛呢？就是北京郊区山里。那有一回啊，就专门去这个到北京的怀柔啊，还那边，就是温泉那一块，包一个那个酒店房间，你就在这儿待着吧。这个再过这几天再说，对吧？我们陪着你。那他妈天晚上那几天，天天晚上跟他们喝大酒，那大概就这样，你也没招。这当然，这我待遇可能算比较好一点了吧。那很多人就直接给赶走了。那如果逢五逢十呢？我怎么来的京都啊？我跟各位讲，我第一次来京都，打算在这我你可以看我那个推特那个注册时间是09年的这个什么09年的6月，就是为什么？是因为就是被轰走了。啊，说你这个别在这儿待着了，你找个什么国家去待着去吧。我就被弄走两次，一次是去泰国，一次呢是在这个京都。我就说，那了，我来京都住吧，对吧？人家还愿意给我报销，我说你算了，我也不缺这点钱。 我就在京都，在这整个住了1个月。那一回，后来就喜欢上京都了。现在我现在就搬这儿来了。那是09年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这个呢，互相之间的连通非常少，因为我是他们的项目，他们可以拿我这事儿说事儿报销。啊，他这个这您理解这事儿吧？国安就不行，国安是也可以按一个项目走，但是呢，他不会说把这个整个这东西给你放在一块儿。就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那政法委为什么这回可能说出来呢？如果不是诈骗的话啊，那政法委是这样的，他可能要独立的建构一套属于他这个系统这里边的，因为他也有国家指导国家安全这一边的责任，他整个的给你建一套系统，就是重新开始建，而且是要确定到人的这种建法。原来啊，国安和国保这一块啊，在国内的时候它是比较糙的，当然现在可能会更细致一些了。那但是呢，跟这个东西都不太一样，它要把整个的系统重新更新。他去找这个国安或者国保的要，人家会不会给他，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政法委这一块啊，它是一个总和的一个机构。对吧？哦，OK，好，全在这儿，全搁着，这些人在这儿，就是包括国安部门的，还有包括这边公安部门的，那这两边的人都在政法委里边。可是呢，你如果把这东西都拿走了，您要知道，这争权夺利这件事情是你手上有多少资源的事儿，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你如果有这些人的这个资料，或者是非常详细的怎么干过这活，然后再分析，或者诸如此类的，那很有可能，就你等于是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全拱手送人了，而政法委本身又是你的理论上说的某种协调的平台和算是半拉个上级，那你这事儿不就比较麻烦了吗？所以呀，就是他们很有可能在系统内部的时候，你要我可能给你，但是肯定给你不全，或者是呢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去拖这个事儿，那怎么办？那就直接下命令。现在你能调上来的，在出国的这个情况，我重建一套档案，而且并且呢，我用的这个档案跟你们用不一样。你比如说，国安倾向于什么？国安倾向国保是先说国保，国保倾向于什么？国内维稳。那你在国外的这个有亲属或者是有这些东西，跟我关系不是特别大。如果说你在国外出点什么事儿了，比如说你在国外像我这样胡说八道的，他有可能这个国保就过去。或者是国安过去，这都有可能的事情啊，这不一定。然后呢，大部分而言还是归到国保这一口去，跨境去给你把这事儿就捏你一下软肋，对吧？OK，那国安更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包括像是这个海外追逃、策反，然后包括像是这个那个派就是收买这个收买线人，它大概是这么一个干法。那政法委是干嘛的？政法委它要评估整个的这个系统，然后呢，把这个整体的建档之后，觉得说哪方面更应该加强或者如何如何，对吧？它要把这个东西给权力给它那个拿过来一部分，哎，所以呢，它要重新建这个。那这就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这种状况下，他就会这个建完了之后，他还是自己，他因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行政人员，您知道吧？就是说能够直接做这些事儿的这些人，他只能重新建库，他只能下文件让这些人去，就是社区啊什么的，去给你重新再建这个东西。那你要不要这个？要不要让你，比如说您在海外，不光是留学生，有可能的这个其他的你在海外生活的人，也有可能是要给你这个建这个库啊，对吧？那你要不要给他？我跟你讲，实际上来讲呢，我个人是建议啊，建议就是不要给。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刚开头节目就说了，我说这有可能是诈骗，对吧？那诈骗你肯定不能给，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这种库你建了，你进去之后啊，是很难往外出来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中国，包括其他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就是你这个只要是进到了，就包括美国也是如此。你进到他那个数据库里，那这个玩意儿给你，不论是加了个什么评语，或者是说给你放在某个分类下边，你觉得他有没有这种动力，经常性的给你更新，把你从这摘出来，然后搁在哪儿去？有吗？没有吧？我原来跟大家说过，我到今天还是北京市 A 类监控对象呢。我他妈连北京市都。我得有多少年没去过了？我是我是2000年，2000年，哎，不对，19年， 19年还回了趟北京，对吧？那会儿我还没开这油管节目呢，我油管节目是21年开的嘛。然后呢，这个，就这么多年没去过了。而且在那之前，我也是经常也不去，我一般回上海或者去广州或者去香港这边去吃饭去。谁他妈去北京有啥可待的？你说对吧？就是看看老头老太太最多了。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从那个名单名从那个库里给我搁到别处去，就这么简单。所以这种东西一字入宫门，九牛拔不出，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你可以完全，如果您在海外，你完全可以拒绝他，而且拒绝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弄你。为什么？说白了，政法委我刚才说了，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有大量行政人员的。你比如国安局多少人，对吧？每个城市都有国保大队，这每个分局都有国保大队，这有多少人？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下个文儿，然后呢给你搁在一库里。但是他那个库的那个他那个数据库，他的级别高啊。他是政法委这套下属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太上皇的角色，所以啊，千万别跟他说，你不跟他说，你去给他拒绝了，对吧？他去别处搜集完了，这您没办法，对不对？因为我都跟大家也交流过很多次了，这各个这个就是中海外华人的团体，那你10个有8个。基本都是要跟那个国内这些部门打交道的，他要让有人就专门搜集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情况，对吧？OK，好，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没办法，但是一定不要去干嘛呢？不要去把你的这个包括现在叫什么视频验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直接告诉他，一个是防诈骗，二就他那个库，说实话，是不是那么安全性很好都不好讲，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呢是防他泄露，然后呢，搁到诈骗那儿；二是防他本身就是这就不是这正经人，他就是不是政法委的，他实际是个诈骗犯；三一个就是尽量不要把您自己这么一个暴露的一个东西搁到那个库里边去。你他从别处收集的资料，这个东西他要甄别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这样的话呢，对您的影响其实没有特别大。您自己把这东西给人巴巴的送上去了，这那不就纯倒霉吗？纯自己找倒霉吗？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所以提醒各位一下，为什么说再跟大家叨了一句这事儿呢？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